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基督徒自己以为不能传福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佛教，因为有传统信仰，但是一调查回来发现是我们自己没见证。所以那个统计报表出来的时候，台湾很多教会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光台北的基督徒已经到了 13% 到 14% 了，这是我非常感谢主，我觉得这才正常，这才健康啊！那我们一定要带下神的行动啊，一定要有影响力啊！神叫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不可能没有影响的。第二个，这些行动是出于圣灵的启示，或是出于对神旨意的认识。因为他说轮往高而可畏，我们说到这个轮是大的，是很明显的行动。然后他四个轮往周围都满了眼睛，说到他所有的侍奉是在于出于圣灵的启示，是出于对神旨意的认识。他有属天的智慧，他有属灵的眼光。所以没有启示的侍奉常常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侍奉，也是不蒙神悦纳的侍奉。很典型的例子是谁？该隐跟亚伯，对不对？该隐的献祭是一个没有启示的献祭，他认为我弟弟的出产就可以满足神。而亚伯的献祭是有启示，是有血的献祭，他知道需要牲畜，人需要血。所以为什么圣经对亚伯，我们读亚伯觉得也没什么嘛，可是圣经上说亚伯因信人就说话，对不对？他很早他就已经知道我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他是这个是有启示的。扫罗就是一个没有启示的人，所以神叫他们这个撒母耳提醒他一定要把亚玛利人全部杀掉，他却要把那些肥的留下来，瘦弱的杀掉，他说我这个可以拿回来给神献祭，这个叫做没有启示，不认识神。所以撒母耳告诉他说听命胜于献祭，这个叫做有启示。神在乎的是我这个人顺不顺服他，而不在乎你到底在做什么。第三个，这些行动是在和谐的配搭中进行啊。那么十一节讲到这个是活物，它上面两个翅膀是展开来彼此相接，所以它们彼此是接着的啊。那么下面16节说到四个轮都是一样的样式，形状做法好像轮中套轮，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啊，这个叫做 in one accord 哈，就是完全同心啊，同进退。我们大家一起来啊，这个是同心啊，讲到手牵手啊，对，当然他们是翅膀啊，翅膀拉着翅膀，然后他们同动同进，然后轮中套轮，讲到和谐的配搭啊。今天我们如果配搭不和谐的话，轮子跟轮子在一起就是摩擦啊。当我们今天是和谐的配搭的时候，不管是齿轮或是同心轮啊，它带来的是和谐，它带来的是产生功用、产生作用啊，它产生祝福的啊。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和谐的配搭啊。所以我们像我们这次的这个师生会，我自己也很感动哈。其实大家从各地不同的地方来啊，那我也希望所有的博训学员，你没有一个人来到这里是做客的心态啊，我们都是主人，都是仆人，都在这里侍奉。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那里认真，在那里配搭。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工聚完会，还到我们房间，我们到房间去一起稍微有一点检讨，稍微有点看看有什么事情需要补充的。啊，同工们都非常感谢对方彼此的帮忙配搭。啊，我也非常谢谢啊，在这边的弟兄姊妹他们幕后的工作。啊，像你看这个荧幕。明明旅馆有自己的荧幕啊，但是他的荧幕不清楚。我们的同工们他们整夜在这边架设装订弄新的接地线设录影头，听说他们第一天晚上搞到半夜4-5点钟才做完。我们都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做事情。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的和谐，你听不到他们埋怨，你听不到他们邀功啊，他们就是那么安静， 是被同工们知道说他们到了早晨都还在做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这个叫做一，这个叫做和谐的配搭。而第四件事情，活物是全心而且甚至是全人投在他一切的行动中啊！啊，两次讲到活物的灵在轮中啊，轮子明明好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活物的灵在轮中，换句话说，他所有的行动里面都是带着生命的。他整个人放在他所有所做的他的行动里面。你们要不要给我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做有行动但是人却没放进去？讲不出来。祷告、唱诗，唱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我的人没放进去，所以唱完以后一关到你自己不知道刚才在唱什么。如果你把你整个人放在你唱的诗歌里面，你试试看哈啊，从今天下午开始啊，所有的聚会唱诗里面，如果一被提醒，因为我们这个人很容易魂游向外哈，已经惯了啊，你只要被主一提醒，你马上回来用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敬拜主。你试试看，每一首诗歌都会对我们说话，每一首诗歌都会触动我们的心灵，每一首诗歌都可以让我们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祝福。每一首诗歌可以化成我们的祷告。所以光唱完诗歌完，你可能就不想听到了，已经饱了，真的属灵上已经饱了。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唱诗根本就是点缀啊，这个跑龙套的上来跳一跳，等一下，好戏要上演了哈啊，我们唱个歌来热热身啊，这个啊提醒大家注意，把外面的人叫进来，让大家安静坐下来喝口水，准备好，然后等一下要听讲道。啊，这是于师母这次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要开这堂敬拜的课程？我们的观念讲到敬拜就认为是诗歌，那敬拜绝对不止于诗歌。很多的诗歌也根本不是敬拜，因为你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没有在圣灵里面。真实的敬拜是我们对神的态度，真实的敬拜是我们的 lifestyle， 根本就是我们的生活。我所有的侍奉都是为的是敬拜他，我扫地为的敬拜他，我做任何事情为的敬拜他，因为他是我的主，他配得我把最好的给他，这个叫敬拜。所以活物的灵在轮中，他讲了两次。所以你当招待跟你施情啊，我也不要让施情的弟兄姊妹有压力哈。你可以看到有的人施情，他就是自己都快睡着了哈啊。那有的人施情呢，他自己不仅施情，他还能唱啊。当然你的技术没到那里，那就不能怪你了哈。那你一唱的话，大家都唱不下去了哈，因为你就弹坏了。但是你有到那个技术，但是你却能够跟着别人一起唱，或是不要讲实情好了，你听到也是一样。你把你人放在所听到的信息里面就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说的史百克弟兄为什么在台湾，他说他的道是被神儿女的渴慕给吸出来的，因为这些人的灵在他的听到中，他整个人就是说主对我说话，你对我说话，我需要你。他的祷告，他的唱诗，他的人，他做任何事情，他把他自己放在他的灵中。那在我们教会发生过太多次了哈，我们的诗班练习的时候，这个啊，很多人练得不够好，练得不行，来聚在一起的时候，于师母都很头痛哈，有时候要骂一骂，有时候要赶快加油一下，然后最后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带大家祷告。祷告人对的，灵对的，就很多时候在福音聚会，在啊我们特别的聚会，这些诗班人们自己唱，他们自己都知道不一样，在上面一面唱，眼睛都红了，眼泪都下来了啊，他们自己一进去的时候就不一样。弟兄姊妹，要把灵放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和讲话中。你跟你的孩子问他说你爱不爱我，他爱啦，爸爸不要啰嗦，我正在玩电玩。但是你看着我，你告诉我，眼睛看着我，告诉我你爱不爱我，你烦不烦？他又去玩，爱就是爱，你会满足吗？这个人没有放在他的话中。那我们亲近神也是这样，主我好爱你哦，你是天下千万人中第一人啊，你眼睛东张西望的，哎，你那个椅子怎么乱丢啊？这个没有排好，我们的心不在，我们唱的歌很高。 我们祷告的话很大，但是我们的人不在我们的话中，不在我们的诗歌中，不在我们的祷告中，不在我们的讲道信息中。要活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 Be Alive， 活过来啊，真的要活过来啊，然后要 Stay Alive Together， 就是要一起活过来，然后维持着能够持续的活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整个人就散掉了。我们的生活侍奉都没有主的灵。我要很快的第五个，他们完全受天支配，被宝座所管理啊。那你去读以西结书啊，你读到他们这些活物的头上有穹苍，而穹苍之上有宝座啊。22节就有了，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个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有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他在他们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啊，等等等啊，那么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一些活物里面，你从外面看啊，你从看外面看就是这四个活物，可是你从他们的上面看，你发现在这些活物的上面有穹苍，穹苍说到属天，那穹苍之上有宝座，宝座之上有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在这里这一段话，我想我读过去就好了哈，那剩余我讲的第九页，换言之，他们一切的生活形式，他们的脚步，他们所有的抉择与行动，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平凡，好像是在地上，其实他们是完全受天所支配，被宝座所管理，他们是属天的子民，他们是在宝座的掌权下过生活的人。你往他们的顶上去看，你一定看到天，你一定碰到神的宝座，你一定看见那坐宝座的那一位，也一定叫人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讲到这一班人，他所有的生活形式上面有一个管理他的人啊。我们换工作也好，我们搬到美国，从美国搬回来也好，我们换一个地方去，弟兄姊妹，我们的脚步完全受天来管理啊。这是这一班的人，不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不是凭着自己想做的啊。我小的时候没有碰到印度来的巴辛弟兄哈，他那时候对台湾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有一个见证，里面讲到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被圣灵叫起来，所以让他出去啊，往河边走啊。他说，主啊，现在半夜了，你叫我起来往河边走干嘛？主说起来去啊。那弟兄姊妹，你从马路上看这个人不过就是很多人天气很热半夜出来散步的人，对不对啊？但是在他生活上面是有宝座，有天在管理他的。他就走走走走到河边，然后主说向哪走，他就往哪走，然后走过去以后，他就看到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那里，主说你上去对他们传福音。半夜人家可能在谈恋爱，我去那边打岔干什么？结果他上去了，在一谈才晓得，这两个人因为感情的缘故，双方家长反对，他们正准备今天晚上殉情要跳河自杀。巴辛弟兄把福音传给他。弟兄姊妹，从外面看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跟外人有什么不同，可是他连走路，他连转弯，他连跟谁讲话，天在管理他，宝座在支配他，他带下了神的工作，他带下了神的祝福。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当然跟巴辛弟兄比我们差远了哈，但是我们至少从最基本的事情上开始操练，学习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来明白神的旨意，不凭着旨意而行啊。四世纪的混乱就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个人任意而行，英文是说他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今天我们都在犯四世纪所犯的错，太多的地方我们就是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了。这个工作给我薪水高我就跳槽了，你跳进去其实就跳到一个网络里面去，你很可能从此以后再也不爱主了，你可能从此以后没有时间来教会聚会了，你可能跳进去以后在那边有很大的试探把你整个人给摧毁了。所以我们的脚步，我们的抉择要受宝座来支配，学习来顺服他，他会让你知道的。好， 好，那我们第一章就必须讲到这里了哈。那我很快的把第二章第三章简单提一下就结束。第二章讲到先知的蒙召啊，神召他，所以在第十二页我每一章前面放了一个本章的摘要哈，我中间几次想把它全部给删掉，后来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了，因为我删掉的原因就是我不希望替你们读经啊。那但是我留下来的原因是想说省你们事情好了哈，那你们可以自己去补充去加上去，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摘要。那么从这一章开始到第三章第三节，说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先知的蒙召，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二个讲到神对先知的劝勉，讲完了以后主的灵进入，然后主的话临到他。第三个先知看见承接并且吃下神所交付给他的书卷啊，在他开始承接圣职以前啊，神在他身上做的事啊。所以神在这里召他，先知看完异象以后，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和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到我的里面。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等一下就讲到神把托付给了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整个的过程，就是看见异象，他伏伏在地，然后听见主说话，然后灵进到他里面，然后他站起来，主召他，差他，而且坚固他。在我们十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有一整年的培训，因为很多代职的都是高科技的或是各方面工作的。那次圣灵特别感动我们，在退休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对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呼召哈。我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人你愿意把你这一生都奉献给神？只要明白主的旨意，你愿意把你工作立刻辞掉，全时间的来侍奉他？我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到前面来。就那天来的将近30个人，我们那时候教会才100多个人，我们都吓到了。我原来以为最多只有几个人，结果来了30个人。那第二天早上，沈保罗牧师，他因为身体不好，我们晚上聚会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知道，因为他不在。他早上又来讲道，他讲完道的时候，神感动他，一模一样的呼召，他也问了一遍。所以昨天晚上今天早上连续两次，又是那30个人出来，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所以我们就为了这30个人开了一个班，我们叫做 AAA 啊，你在美国来的就知道 AAA 啊，这个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AAA 啊，那它是汽车保险啊。那我们为什么叫 AAA 呢？因为三个字，第一个字都是 A， 第一个叫做 Appointed by God 啊，你被神召出来；第二个 Anointed by God，你需要被神所膏，需要圣灵来膏你；第三个，希望我们这一生的侍奉能够 approve by God 啊，我们写了三个 A， 那这是我们那一年培训课程主要的目的。那弟兄姊妹，以西结蒙召，他是被神召的 ，appointed by God， 然后神召他以后，主的灵就进到他里面去，圣灵膏他，然后他这一生所要做的事情，他就是传达神的话。那这个人是绝对 approved by God， 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那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 AAA 的啊，三个 A 的这个神的仆人。那么神对先知的劝勉，就是召出来，如果让你被尊重，被别人崇拜，被别人愿意听你讲道，那就容易很多啊。但是神在这里第六节说，人子啊，虽然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那你要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一般人，像蝎子一样啊。那么主提醒他，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怕他们的脸色啊。这是所有服侍主的人都要学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敢跟别人说直话，怕得罪他，怕他生气，怕他不喜欢我，怕他从此以后跟我的关系受到影响。但是神对先知说，你要做我话语的出口，你不能够怕他们，你也不能够怕他们的话，你也不要怕他们的脸色。所以箴言29章说到，惧怕人的会陷入网罗。那你们将来都是侍奉主，很多人也都是在场上侍奉主的，我们里面为的神要能够勇敢。保罗说，凡是神的旨意，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 必会不说，没有一样我必会不传给你们。所以我们之所以有勇气敢去面对这些悖逆的人啊，有勇气去面对他们那个可怕的眼色啊，有勇气去面对他们那种恶毒的攻击，是因为我们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啊，我们里面真的是带着主的爱，我知道我是在为主而做，我勇敢的去，我也知道我这么跟你谈是为你好，不是为了责备你而已啊，是为了要把你从错误里面带出来。那这个爱让我们可以把弟兄挽回。啊，太多的时候我们在处理教会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或是处理夫妻冲突，我跟玉师母常常被碰到这样子的局面啊，有时候到最后我们必须停下来打断他们啊。我说告诉我，你是不是还从心里面真的爱他？很多的时候都是爱出了问题，我们外面讲一大堆的理由，哎呀你知道我公公怎样，他怎样弄他怎样，就是讲了一大堆外面的理由啊，或是教会里面你知道他每次啊这个服事的时候他都是虚假的，我跟他讲什么啊，他表面答应的很好，结果都不做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理由，而那些理由可能都是真的，而且他们的坏，他们对不起你都是真的，可能还更坏，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但是关键是在于说，今天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这里要把神的话传给他？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爱的里面要挽回他？啊，这是以西结很不容易啊，他蒙召啊，神叫他不要怕。那么到了第三章，神就对他说：“你要把这个书卷吃下去，你好对以色列家讲说。”他就吃了啊，而且口中觉得甜如蜜。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在第13页一开头我提到，先知不仅仅要听主的话，而且要开口吃主的话，才能够去传主的话。所以先知的信息是吃出来的，不是看来的，不是听来的，不是表面上学来的，而是吃来的，它是生命的信息。所以在这么短短的经文里面4次听到吃吃吃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啊，虽然我们上博训的课有很多圣经的真理，很多的啊东西要做，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信息我们是吃下去的，是跟我们生命发生关系的，是活泼的关系，是活泼的信息，是生命的信息，是真实的信息。好，那底下讲到先知的职责，要忠心勇敢的传主的话，守望者的职责，要能够及时替主警戒恶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替主警戒，你看17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什么时候指着他说他要死，你如果不警戒他，让他离开恶，那么这个罪要归到你身上。如果他不听的话，那是他的事。所以你知道我们当神话语的出口或是当守望者的职责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这是讲到先知的职责跟守望者的职责，而最后神就再次向他显现，对他的嘱咐啊，这是讲到做主话语出口的原则了啊，这就不是职责。原则是什么呢？你的开口闭口全在乎主，神要你讲你就得讲，神不要你讲你就不要讲。所以你看25节他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绑你，捆绑你，你就不能够出去在他们中间往来，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于上膛，以至于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是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你要知道先知在这里受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从此以后不能够自由的行动，他被捆绑。第二个，他不能够再自由的说话，主让他的舌头贴于上膛，不说的时候就不说，该说的时候就说。那么你知道这一段的时间，以西结再一次看到加巴罗河边的异象，圣经上4次明记载的加巴罗河边的异象被他看见哈，那这是第二次，这是跟第一章是不一样的。那这次看见的时候呢，神对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必须要被捆绑，而且他的舌头啊，不能再说话，直到主叫他说话。所以到底这一次到底安静了多久，圣经上没有明说啊，但是至少他不会超过1年多啊，因为下一次记载啊信息时间的时候是在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第6年6月初5日591年，所以换句话说他最多安静了1年多，那也是不容易啊。 我讲最多安静一年多，有点太残忍了。如果请你们现在开始回家，最多一年多不讲话，你试试看啊，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啊，神就是不要他讲话。那么下一次的记载是他被安静了三年，哈，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主在这里对他说：“你就是忠心的船。”他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不听任他不听，结果他自己负责。在我跟于师母这个辅导，这个婚前辅导的这么多队里面，哈，我们大概有5队到6队，我记得不错，应该是6队。我本来记得是5队，那天于师母提醒我有6队，有6队，我们劝他们不要结婚，至少目前你们不合适，除非你们这个关过了。其中有一对都已经婚礼都办了，然后明天就要结婚，家人都从各地跑来，当天他们突然来找我们。我们劝他们婚礼赶快取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绝对不会随便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之所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真的事态严重。那在我们这6队劝他们不要在一起，只有2队听，包括这个明天要结婚了，居然马上顺服把婚礼取消，那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他们两个后来问题解决以后，现在好得很哈，啊，非常好的在一起。那么有4对没有听我们。4对全部离婚。那我们不是故意要去找他们麻烦，而是当我们一碰的时候，碰到他们的生命，碰到他们结婚的动机，碰到他们里面的灵，碰到里面那个里面不安的情形，我们劝他们不要走，不要再走下去，停下来。4对没听，4对全部离婚，有的还不到1年就离婚。但是这2对到现在都好好的。这个一对把婚礼取消，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主面前过关了，又重新在一起好好的。另外一对就感情停下来，主给他们另外预备了，个别都预备了。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是先知，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我是觉得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学习顺服，特别有长者如果爱我们，给我们劝告，给我们提醒，要从心里面顺服。我们宁可顺服。这是以西结出来，他所面对的百姓是很可怕的哈。但是神告诉他，你就是忠心的船。底下我们会看到神说这些百姓是额坚心硬的人，但是我要你比他们还要硬。勇敢的船，不要怕他们，好不好？那所以我想今天早上这一堂我就必须停在这，但是我还是需要回到第一章里面啊。在底下我们开始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32章，你看到的都是神家的混乱、失败、得罪神，然后看到周围仇敌的猖狂，嘲笑神的百姓幸灾乐祸，或者趁火打劫。那弟兄姊妹，神家里里外外都在被破坏，先知要去面对这样子的局面。但是神叫先知去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神先借着一个荣耀的异象吸引了他。那这个意象那天不仅仅安慰了以西结，安慰了以西结看见原来天上还是这么荣耀，神永远坐宝座，而且这个意象吸引了他，这个意象也控制了他一生的侍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虽然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这位伟大的神，你从来没有改变，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那位独一的神。主啊，你有你做事的法则，你有你永远的旨意，你对着我们更是永不改变的爱。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万变的世代中，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也都是客变使欢的人，使番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永远，你所要得着的，你就是要得着。主啊，不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啊！主啊，真的，当你施恩的时候，当你往前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都能够跟得上您，你让我们都愿意来顺服您。主啊，既然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子民，我们比神的百姓，比旧约的百姓蒙福了千百倍啊！因为一切的应许都成为实际了，今天基督已经内住在我们心中，成了我们的生命，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他要带领我们，成就我们所永远没办法成就的事。主啊，我们在这里赞美你，让我们不要灰心， 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也让我们的头抬起来。主啊，让我们每一次抬头望天的时候，知道荣耀的主永远坐在宝座上。哦，新造的生命，新造的族类，要在地上来彰显你的荣耀，要带下你荣耀的旨意，不管到哪里去，能够带下你的行动，带下你的祝福，带下我们该有的影响力。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把自己、把众人、把众教会都交在你的手里，对我们说话，哦，让这些话真的进到我们的深处，让我们不光听你的话，也让我们吃你的话，让我们能够传你的话，到最后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来。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身上显为真实。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